很高兴呢，今天又可以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呢是《创世纪》的第一章，这是圣经中非常重要的一章，不仅仅是因为它在整本圣经的中的位置，就是开卷的第一章，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读圣经读的最多的一卷书，甚至是一章，因为每次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了《创世纪》。更重要的是呢，想通过今天的分享，想告诉弟兄姐妹，它是一首赞美诗，一首赞美神荣耀的、大能的、智慧和慈爱的一首诗，是一首荣耀颂。在我们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亲爱的神，感谢你将这样宝贵的一卷书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位创造天地从无中生有的神，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存活在这个世界，是你的恩典让我们看见这美丽的奇妙的世界，但是我们却因为自己的堕落离开了你。我们也感谢你，你将你的儿子赐下，让我们又回到这荣耀的赞美当中。愿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来明白你的话语，也愿你帮恩典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把下面一点点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你悦纳无论是孩子讲的还是我们众弟兄姐妹听的，都同一个灵来受造，求你恩待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创世纪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摩西。当年摩西呢，按照神的命令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的地方走过红海来到旷野，经过三个月的行程，他们到了西乃山下。大家都知道这些以色列人呢，在埃及生活了400多年，受到埃及文化的熏陶和宗教信仰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对埃及的生活是非常怀念的。对于很多人来说，埃及可能就是他们的故乡，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应该往哪里去。即使你告诉他你的家乡在迦南，但是他们对埃及的怀念，从他们在旷野中的抱怨和对埃及的肉锅的思念，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并不懂得耶和华神为什么要让这个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跑到旿野来，带他们去看那没有见过的应许之地。因为在埃及的400年，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证已经缺乏了正确的认识。圣经虽然没有明说他们认为是他们是哪里的人，但是他们对世界可以告诉我们也是没有正确认识的。埃及是他们的一切，耶和华神到底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并不清楚，所以他们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用我们不可思议的一种方式来抱怨上帝。他们刚刚得到一点恩典就抱怨，刚刚得到一点恩典就抱怨。我们很多人会奇怪说，为什么这么忘恩，这么不明白。其实这就是他们受400年异教文化的影响，他们离开了自己曾经的安乐窝，认为摩西带他们是到旷野来送死的，所以他们抱怨，因为他们缺乏知道我是谁。因此到了西乃山呢，就是圣经所说的神的山，为了帮助以色列人了解他们自己以及他们与神的关系，神让摩西写了创世纪。正因为这个原因，神让摩西写创世纪，不是回答有关科学方面的问题，就是各个自然现象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红海会分开，为什么天会下雨。所以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呢，不要指望从里面找到有关科学知识的解释，相反，他是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神 是怎样的一位神？他们以色列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他们与耶和华神的关系是什么？以及他们要离开埃及等等这些他们对自己未来无知的问题的回答。所以研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也要按照创世纪写作的方式来学习。这种方式不同于世界的教导，因为他们教导我们是来自偶然的机会，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成为一个有自主思想的个体。偶然的事件让我们拥有决定我们自己人生的自由，可以决定自己的喜好和人生抉择。人生的意义在于实现自己的价值。创世纪呢，是神让摩西从神的角度来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也是告诉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该怎样面对生活。这样的神会要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祝福？在创世纪第一章，摩西告诉以色列人，埃及人敬拜的一切的神都是假神，不过是有着特定目的和功用的受造物罢了。而真正的神是引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而且是真正的国王，真正的主，是他们应该敬拜和听从的。而且也告诉以色列人，他们不是生来做埃及人仆人的人，不是被埃及人蔑视的一群低等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埃及人是以羞辱、羞耻和以色列人同桌吃饭的。相反，以色列人是自由的，神所设立的管理者，管理被造的物、被造的人和被造的一切。他们不是受到被造物的辖制。同样呢，摩西也告诉以色列人，也告诉我们，要想成为管理者，就要明白神的创造，服从神创造的秩序，是神的子民应该迈出的第一步。知道世界的由来，知道我们自己在当中的角色，是成为管理者的，是明白自己人生的第一步。人必须按照事物固有的秩序来治理，来生活。如果不遵守这个原则，就不会成为一个神所设立的管理者，因为神造万物各按其时，也就是神造万物都是有目的和用处的，并把万物放到一定的秩序之中，而这个秩序的给予者就是造我们的神。因此，人若不服从事物的规律，就是神的秩序，来管理世界上的东西，那么最终只会什么也得不到。在创世纪第一章，我要通过下面三个方面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创世纪所教导我们的内容。第一，就是人是被创造的管理者们。第二个，就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美好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创世纪是一首荣耀颂，是他的受造物来到在他们的面，在神的面前来颂赞神的荣耀、智慧和慈爱的。在创世纪，让我们看见神是充满智慧的。他创造世界的时候，首先要给这个世界呢建立架构。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二节，我们可以看到起初世界是没有架构的，整个世界是空虚混沌。混沌就是一种混乱和没有秩序的状态，是不适合任何生物生存的。而从第三节开始，神告诉以色列人，也是告诉我们，他给予这个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混乱的世界创建了一个全新的架构。 第一天到第三天，神用他话语，用他大能的话语来给这个世界创造架构。第四到第六天，描述神将一个个新的秩序赋予这个被创造的架构中，使这个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管理者们。神是怎么建造和秩序的呢？第一天，神建造宇宙的架构，神用光分开了黑暗，并称有光的是白昼，黑暗就是黑夜。有了新的架构，就要有秩序。于是神在第四天创造了太阳、月亮两个光体，让太阳来管理白昼，让月亮管理黑夜。于是白天和夜晚就都有了自己的管理者，又创造了众多的发光的星星来点缀天空。当我在这里用我们所熟悉的太阳和月亮来描述第四天创造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是在说圣经里面的大光和小光。然而，太阳和月亮在摩西的时代虽然已经有了，那么摩西为什么没有用太阳和月亮这两个常见的称呼来描述神创造的大光和小光呢？用大光和小光这两个名词呢？这是因为在埃及的宗教信仰中，万物就是每一个东西，每一个事物之后都有自己的神。他们用神的名字来命名这些，所以太阳有太阳神，月亮有月亮神，而太阳和月亮的名字呢，都是埃及人敬拜神的名字，所以摩西在这里没有用埃及人神的名字来描述太阳和月亮，而是说两个光体。用这么简单的名字教导以色列人，太阳和月亮确实特别，而且有权柄，他们有权柄管理白天黑夜，管理节期，掌管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变迁。然而，即使这么有权柄的、有能力的太阳和月亮，他们不过是受造物，是神在这个宇宙之中让他们赋予管理的权柄。因此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不要像埃及人一样去崇拜这些受造的物，而应该去敬拜那真正的神，就是那真正设立太阳和月亮的神，也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第二天，神创造了空气，分开覆盖在地球上的水，并称充满空气的部分为天空，天空下面有水。第五天呢，神又将新的秩序放在这空荡荡的天空和空荡荡的水中，就是在水中创造了大鱼和各样有生命的活物，让水里有了秩序，让水里出现了生机。又在天空造出各种飞鸟，让空荡的天空也充满了生机和秩序，并让它们繁衍众多，好充满天空和水。第三天，神让地上的水聚拢成海，也就是形成了陆地。于是神又让青草树木生长在旱地之上，让青草树木来管理陆地的土壤。第六天呢，神在这样的陆地上呢，又创造了更高级的管理者。地上要有活物、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这些活物管理陆地的秩序。当这一切都造好的时候，也就是人们看到了这个自然世界都造好了，这其中美妙的设计、美妙的智慧，都是体现在每一个后来被造的都比前一个被造的更高级， 后者来管理，来维持前者。植物掌管着世界，飞鸟掌管着天空，鱼管理着海，所有这一切的都协调成为一体。然而这时创造的最高峰来到了，一章二十六节不仅告诉以色列人，也是告诉今天的我们，人为什么和其他被造物不同。首先，人并不是按照什么自然发展过程中偶然的产物，因为人是来自神的创造。神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被赋予了超越一切受造物的权柄，就是要负责管理神在前面所创造的各样活物，包括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让地上的牲和地上的牲畜、全地并地上爬行的一切昆虫。通过这样的教导，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尊贵的身份和职责，他们不是埃及人的奴仆。神希望他们和我们都能明白自己的身份，同样也能明白我们自己的责任。人只有活在神的秩序下，才能享受这美好的秩序，以及通过管理而体验自由和祝福。你我被造是自由的，是要服在上帝权柄之下的管理者，而不是受制于任何受造之物的。如果神不是你我的中心，我们就会成为受造物的奴仆，我们就会为这些受造物的东西而去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把顺序调转了。一章二十五节所描述的被造的这个世界和其中的受造物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我们把真理本末倒置了，我们服务和敬拜这些被造的东西。如果我们看中了钱财，今生我们认为钱能给我们带来最好的安全感，能使满足我们的一切，那么我们就会为了获得你想要的钱财，就会放弃影响你的生活，甚至在你的做抉择的时候，你也会以你追求金钱为目的。当年中国在这个改革开放，特别是这个追求金钱至上的时候，我其实大学毕业不久呢，我们就有同学呢，就有同校的同一个学校的同学，因为互相为了互相的挣钱，有的同学甚至坑自己的同学，以至于让两个人都进了监狱。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我们追求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做出很多妥协，甚至忘记了人的道德标准，因为我们会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和精神都会去放在我们所追求的受造物上，这样你最终会失去神借着创世纪告诉你我的，你我被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创世纪第一章还告诉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看到的这个世界是如此的邪恶，但神造世界的起初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从创造的第二天开始，神连续五次对自己所创造的一切都祝福说，看着是好的。最后当神完成了按照自己形象样式被造的人，并给予最高的总结性的评价，这一切都甚好。当这一切在神所设立的秩序之下的时候，这些被造的世界是如此的协调和美好。怎么样能理解这样的美好呢？在美国，或者我们在这个亚利桑这个路易斯安那州，我们会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会在自己的家里头呢有一个菜园或者花园。当春天开始的时候，你按照你去年或者年初的计划和想法， 把自己培育的各种蔬菜花朵按照自己的想法移栽在自己的花菜园或者花园的时候，当你经过几周的努力的工作之后，把一切都收拾妥当的时候，你是不是站在很远的地方来欣赏自己这前几个星期的杰作？虽然你还没有看见它们结满蔬菜，开出各样盛开的花朵，你是不是心里对自己说，哇，太好了，嗯，我会在几个月之后收成好，我会看见它们美花朵美丽的绽放。你会对自己的说，哇，我真的不错。神也是一样的，当神造完这一切的时候，第六日结束的时候，神远远的看见这一切，欣赏着自己充满智慧、大能和慈爱的杰作时，满足的说道，这一切都甚好。我们的人恰恰是这被造中的一个管理者，一个园丁，是为让这一切神所造的美好能在美好的秩序下能够结出神所盼望的美好。就像我们自己对自己所培育的、所精心照顾的菜园一样，希望它能结出丰盛的果实，来体现我们的悉心照顾和关怀。那么这样的创造的美好能给予以色列人和我们带来什么？或者说对于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呢，作为人呢，我们要享受神的创造。正如传道书5:18-21这样说道，人在神赐给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和喜乐，这是神的恩赐。所以人除了要正确使用神赐给的各样礼物在世上生活，而且要知道这是神的祝福。既是神的祝福，我们就应该存着感恩的心去享用这一切，并正确回应神的赐福。因为我们的神是希望人美好的，是希望人得到祝福的。耶稣出来传道，传讲天国福音的时候，他在加利利迦南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在娶亲的婚宴上用水变成了美酒，好给参加婚宴的人带来更大的祝福，更大的喜乐。所以摩西既是告诉以色列人，也是告诉我们，不要怀着抱怨的心来看待神对他们每一天的带领，而应该怀着感恩的心，一个创造天地的主对他们的关心和看顾。让以色列人明白，他们这样在三个月的时间里不断的抱怨神的带领是多么的错误和多么的不知道感恩。从创世纪描述的创造过程，神的本意是给人赐平安和喜乐的。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了解到，人类被造不是来体验死亡、痛苦、悲伤、失望、关系破裂、疾病和自然灾害的。然而因为内心的私欲促使亚当和夏娃违背了造物主的旨意，从此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处于一种不符合其设计者的并且是被咒诅的状态。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时，苦难就开始了。他们从伊甸园被逐是作为审判的第一个痛苦体验。许多智慧文献都清楚地表明，很多苦难都是因为人们某些行为违背了宇宙的规律，违背了上帝的道德秩序。所以在神的秩序之下享受神的赐福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其次，万物被造呢，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是为神的存在做见证的。 正如我前面说的，你的花园、你的菜园长得丰盛、长得繁茂，是体现了你在上面的用心，体现了你的一个能力。同样，摩西也是告诉充满抱怨的以色列人，应该成为神的见证人。他们是神的子民，见证真神在他们身上的作为的一群特别被拣选的人。神摩西给这些以色列人看到人起初的美好，不仅让他们看见自己的不足，也给后来的人，包括我们，看见自己的不足。神创造这一切都是这样的美好，而如今我们却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无论什么情况下，无论我们遭遇到什么情况，神呼召带领一个人的目的，就是让他周围的人看见神的荣耀和作为。若是我们不能成为在万国中见证耶和华神的人，那么他将受到神公义的审判。我们都知道，本来一年多的行程，以色列人就可以进入迦南地，但是因为他们屡次的悖逆、屡次的抱怨，甚至他们不相信神真的把那么美好的地赐给他们，所以最后他们在旷野又多走了39年，以至于那一代人抱怨的那一代人都倒闭在旷野之中。摩西告诫以色列人的事情，也是告诫我们，告诫以色列人不要去像埃及人那种敬拜偶像的方式来对待耶和华神。他们的这种方式，但是今天呢，也存在在我们很多的人当中，甚至也包括一些基督徒当中。就是很多人心中会按照我们自己对神的理解，雕刻了一个形象，是一个总是按照我们自己认为的方式做事的神。我们非常喜欢自己心中的这位神，因为他是一位支持我们计划的神，支持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历史。他就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神，一个假神。这个假神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智慧和我们自己的投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心中所信的神不过是行事为人的帮凶。只要他在我们做的事，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就会和他联系在一起。如果他做了我们心中不想做的事，我们就会把他抛弃。这就像，哎，以色列人在旷野中不断的抱怨，神没有顺他们的心，他们就抱怨；神顺了他们的心，他们就赞美。过红海的时候赞美，过了红海就忘记。给了水，他们就开心，接着就抱怨。给了粮食不够，没有肉还要抱怨，肉吃多了也抱怨。所以，美好的创造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感恩的心，是我们破坏了这些。所以，美好的创造还要让我们去顺服神的话语，因为这话语是大有能力的，神是借着他的话语创造的，世界的秩序也是这样来自他的话语。一个人若是抛弃了神的话语，就如这个当时时代以埃及人一样，他们敬拜的都是受造物，他们不认识真正的神。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人生是没有希望的，是要受到审判的。而对于属神的以色列人和今天我们每一个自称属神的人来说，要想了解神，就要去学习并顺服神的话语。神借着摩西写下了圣经的全五诫，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为的就是全方面的教导当时代的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耶和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人与神的关系到底如何，人应该怎样才能去行使在创造之初被赋予的管理的权利。因为如果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么受造物就会成为我们的主。 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在神这个创造的美好之中结出该有的果子。那么我们的结局，正如我们是园丁，对待我们的菜园，对待我们的花园中那些枯萎的、不争气的、吃了肥料也不长的那些花朵和菜蔬一样，我们只会把它挪去，腾出更大的地方，来让那些生长的繁茂的有更多的空间。最后呢，就是分享到我们创世纪第一章最后的一个教导，就是这是一首荣耀颂。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描述了神创造天、海、陆地、太阳、月亮、地上的众星、青草、各样的树木、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陆地上的各样活物，以及按照自己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人。这一切的美好是这么的协调，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一章里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他的所造之物就已经显明了。诗篇十九篇诗人也告诉我们，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被造之物，在这个世界之上，都是这一首荣耀颂的一员。我们被造就是要加入这个赞美神的伟大的合唱团中，用我们的声音，用我们的人声来赞美和神的荣耀。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人生的目的和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后来的教导之中要给我们评价，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我主人的美好吧。当我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跟随神的人，当你完成了你的工作，神会给你说 good， 你做得甚好，进来享受这一切的荣耀吧。我们为什么要该怎么做呢？圣经中也在告诉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有父母的，有孩子的小朋友呢，有孩子的父母呢，都知道一件事情，或者都经历过，就是我们自己的小孩子非常喜欢向我们分享一些他创造出来的手工艺品、绘画等等。他希望拿到你的面前来得到认可，来得到赞赏，甚至他们把他们放在家里的一个公共的地方，希望所来的客人、所来的宾客能够也来欣赏他们的这一切。我们看到的人都会说，哇，好聪明。当我们说孩子聪明的时候，父母是开心的，因为孩子是他们的。人有一种被盼望、被欣赏的这样的一种本性，而这本性是在创造中赋予的，因为我们的所做的甚好的东西，所做的完美的东西，是从某一个方面来显示神的荣耀和神的智慧的，显示我们天父的恩典和智慧的。我们这样像小孩子一样的做法，把我们所做的一切带到神的面前，是蒙天父喜悦的一个行为。然而亚当和夏娃的犯罪呢，让我们失去了参加这个最伟大合唱团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活在自己的罪中，没有人认识神，没有人寻找神。我们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自由地享受着这个世界，我们努力着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追求使我们能产生安全感的东西。每个人为自己所设立的东西不一样，但无论哪一种都会让我们离开这个合唱团越来越远。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加入到这样荣耀的合唱团里呢？他来了，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来了。他没有带着宝剑来根除这个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泉源。如果他的第一次到来是这样的目的的话，我们人类都没有了。他来了是要经受我们所要经受的审判，是为让我们那些愿意相信耶稣的人，愿意接受他为救主和生命主宰的人，有新的生命，有机会能够加入在这合唱团里。所以十字架上的耶稣是神荣耀的一个最高的体现，是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就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了。他的目的就是为让我们回到这荣耀的颂赞当中，让我们加入到这大的合唱团当中，是为让我们与神和好。而且耶稣和神，我说的神就是在创世纪里的神，也就是整本圣经两位不同的两位神的教导都是一致的。他是希望我们成为真葡萄树，希望我们接到耶稣这个真葡萄树上，能为神结果子，能够荣耀神，在我们所生活的当中去赞美这位造物的主，并勉励我们，让我们记住神的话语。像在约书亚的时候，神告诉约书亚，这些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神在约书亚记里就告诉以色列人，当你们顺从在神的这个秩序之下，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的时候，且遵守神话语的时候，你的道路必然亨通，神就与约书亚同在，神就与那个时代的人同在。当耶稣离世的时候，耶稣也是这样告诉他的门徒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这样一位爱的神，为了让我们回到这创世纪第一章这个美妙的创造，那个美妙的环境当中所做出的一个牺牲，一个受苦。所以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下，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一位受苦的神，他是为爱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如果我们能够像听神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回到这赞美的诗中。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来颂赞他的恩典。我们爱神，不是因为他是神的有大能有权柄，而是因为他爱我们，他用他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顺服是因为他爱我们。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神，亲爱的父，感谢你的创造，感谢你创造这一切的美好，是我们的不配，是我们的犯罪，让我们远离你这样美好的创造。愿你的灵引导我们，愿你让我们来认识你，愿你让我们来谦卑地伏在你的面前，来靠你支取力量，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你创造荣耀颂中的一份子。当你再来的时候， 让我们在这一首颂歌里来颂扬你，来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愿你祝福我们，引领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